乐在家庭性教育特辑今天已经进入第五课，第五课的课题呢，就是建立圣经为本的家庭价值观。在过去几个礼拜呢，我们在这里一起探讨过性教育的几方面。首先，我们看到按照圣经的原则来进行性教育，然后呢，我们又讲到父母在家庭里面面对性教育对孩子成长带来的重要性。接下来我们就探讨父母亲怎么样向不同年龄的孩子谈性这个课题，并且向青少年推动贞洁运动。其实当我们讲到性教育的时候呢，往往会注重于用什么方法跟孩子或者是青少年讨论性，可是我们也不要忘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重点，就是要给孩子建立一套以圣经为本的家庭价值观，以及让我们的孩子知道基督教怎么样来看家庭。因为家庭是从夫妻开始，当你为自己的家建立一套健康又合乎圣经的价值观的时候呢，这样就能够帮助孩子确立他们的观念，对他们的成长会有非常重要的影响跟帮助。那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如何建立以圣经为原则的家庭价值观。当你每一天看报纸的时候，或者是从电视或者是网络上看一些新闻的时候，那些婚外情、离婚或者是家庭的悲剧等等的话题几乎呢每天都会出现。就算是我们所读的圣经里面呢，也让我们看到这个家庭真的是非常的重要。家庭很重要，但是圣经没有告诉我们我们的家是完美的，反而告诉我们因为人犯罪的缘故，在这个家庭里面常常会产生一些矛盾，尤其是夫妻之间在相处方面会互相的推卸责任，兄弟姐妹之间常常会争吵，子女或者是近亲争产业等等，这些呢，如果你看创世纪的时候呢，都能够看到家庭纷争的问题。旧约的家庭问题很严重，以大卫的家庭为例子吧，他一个人的罪导致了家庭很多的悲剧，包括了兄妹乱伦、兄弟之间仇杀、儿子背叛等等。但是神透过大卫的后代表达了救恩的盼望，这个呢是在历代志上十七章里面给我们的记载。就算是在乱世里，我们也看到神奇妙的透过家庭不离不弃的爱与亲属无条件的帮助，有血有肉的把救恩展示出来。我相信听众朋友，你如果熟悉圣经的话，你立刻就会想到路德记里面的婆婆跟媳妇儿拿俄米与路德的婆媳关系了。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呢，耶稣呢却没有把家庭限于血缘的关系，我们的主他重整旧有的家庭概念，看家庭为神国度的缩影，以神的家教会的扩大的关系来补足现存的家庭的不足。那耶稣没有否定家庭在生育、伦理、物质与灵性等层面的正面的角色，只不过他了解人性的软弱，而罪性的传递往往是透过原生家庭带给后代一些影响。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唯有在耶稣基督里才能够有更新的关系。由不同年龄信徒组成的神的家教会呢，就更能够具体的彰显神的荣美。家庭，我们说随着时代的改变，它的价值观 也会变得多元化，而且会非常的混乱。今天很多的家庭已经让我们看到面临很大的危机。在中国内地有很多的家庭，父母因为要出外打工，没办法，被逼要跟儿女分开，造成留守儿童的问题。夫妻之间也因为打工分离的缘故，关系呢变得冷淡，甚至一些夫妻因为一个人在外面的缘故，常常会发生婚外情。我们看到媒体对爱情、婚姻、性关系等等的渲染，使得婚前性行为、未婚怀孕、离婚、再婚等的现象呢，变得越来越严重。家庭解体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所以我们要好好的去思考，重新建立正确的家庭价值观是多么的重要。而且这个呢，跟性教育的内容可以做一个配合性的教导，也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个健康的、正确的家庭价值观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把正确的性教育带给我们的下一代。根据30多年来不同学者进行的研究，我们可以归纳出10个必要的家庭价值观，我们可以从圣经的角度来解释当中的意义。那以下也就是维生基督徒信仰婚姻跟家庭必须具备的10个家庭价值观。第一个价值观就是建立彼此的信赖。创世纪第二章23节到25节提到，夫妻之间赤身露体也不羞耻，所以夫妻相处要透明化，而且呢，需要坦诚地表现真我，不要刻意地遮掩自己。另外一方面，夫妻也要彼此信赖跟依靠。我们知道，根据心理学家艾克森，他提出基本信赖呢，是人生8个心理发展阶段的根基。如果一个人得到足够的信任感，才能够发展出健康的心理，还有社会人际关系。可见信任感是人最基本的需要，而这个信任感在婚姻当中也是非常重要的。婚姻当中不可缺少这个信任感，人要尊重婚姻，床不可误会，这是希伯来书13章第4节告诉我们的。夫妻彼此拥有婚姻的权利，要努力的建立信赖的关系，彼此的尊重，来享受神为我们设立的婚姻。第二个价值观就是造就配偶认同。神创造的每一个人都是独一无二的，男女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别，可是夫妻之间可以彼此互相的补足，合而为一。也就是说，你跟丈夫不同，你可能性格非常的急躁，而你的丈夫却比较慢的时候呢，夫妻在当中要学的一个功课就是彼此的互相的补足，合而为一。信了耶稣的夫妻，当我们走进婚姻以后呢，互相的对话真的是要常常的去建立对方，造就对方，讲一些智慧的话语，使我们的配偶因为我们的鼓励跟帮助的缘故，能够结出美善的果子。今天很多的女性，我们知道在今天这个社会要求独立思考，发展自己的兴趣跟专长，提升自信跟个人的价值观。只是在这里要提醒的是，要注意优先次序，先要照顾家庭的需要，才能够取得家庭健康的平衡，而避免带来婚姻的张力跟冲突。 事实上，我们知道多元化的社会里面，如果夫妻能够彼此的授权，在圣经里面的教导告诉我们，支持配偶做自己喜欢的事情，夫妻就能够比较更多的互相的体谅，关系就能够更亲密和谐，也能够相亲相爱。第三个价值观呢，就是分担家庭的责任。我们拥有个人的认同的自由，但这个呢，不是随性的个人主义和享乐主义，只维护个人的权益。每一个人，当我们走进婚姻以后，每一个家庭成员必须自我约束，不可以互相的嫉妒，反而要彼此的礼让，扶足软弱的人，也要同心的一起来分担各自的责任，学习关心另外一半，而不是以自我为中心。如果夫妻走进婚姻以后，以自我为中心的时候，家庭的矛盾就会越来越严重。而夫妻能够同心，而且能够愿意两个人一起好好的管理自己的家，使儿女能够健康的成长，端庄顺服，懂得管理自己的生活，并且孝敬父母，这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家庭的担子要互相的去分担。第四个价值观呢，就是培养伙伴的关系。圣经教导我们在基督里彼此顺服，以基督为首，男女之间可以在差异跟权力均分的情况之下平等合作，而不是恶性的竞争的伙伴关系。也就是说，夫妻要懂得彼此的欣赏，尊重对方，而且去扶持对方，保护对方。在家庭工作方面，如果夫妻两个人都是在外面工作的话，回到家里面也要一起分担家庭的工作。在某一些家庭里面，我们知道妻子除了出外打工之外，也要负责传统的家务，而丈夫呢却不懂得去帮助的时候呢，这个呢就会引起妻子的埋怨，甚至会让妻子觉得非常的疲累，应付不来。而有些夫妻可能也因为掌控和顺服的不平衡，而导致很多家庭暴力事件的发生。所以我们再次的要回到圣经里面，要学会一个宝贵的功课，就是在基督里彼此的顺服。第五方面，就是表达体恤沟通。人和人之间的沟通的目的是在于传达基督的体恤，包括了诚恳、信赖、体贴、尊敬、友谊等等。也就是说，是就是是，不是就不是，实话实说，不轻易发怒，不攻击对方，不加祸于对方。同时呢，也要花时间去关心对方，聆听对方的需要。当对方要跟你分享一些他的感受的时候呢，不要打断对方说话，也不要表现出很无奈的样子，真的是要有一颗愿意去聆听、尊重对方的态度。夫妻要有良好的沟通，这个时候呢，家庭的气氛跟互动的关系就会更和谐，夫妻之间就能够更彼此相爱，而这个家庭就能够幸福。
马太福音六章二十七节，你们哪一个能用思虑使寿数多加一刻呢？
许多人忙忙碌碌地追求，却没有平安喜乐。
如果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很多事情就不会成为我们的压力，反而可以更积极地面对。 你面对事情的心态如何呢？何不换一个心情来思考呢？
空中辅导与你共勉，
慈爱的天不会养活他们，他们就不必烦忧，我们也当像他们。
听众朋友，谢谢你收听的这个节目，是良友电台为你播出的空中辅导乐在家庭性教育特辑。那我们在今天的课程里面要讲的课题呢，就是建立圣经为本的家庭价值观。前面我们已经讲了五个价值观，第一个价值观是建立彼此的信任，第二呢是造就配偶的认同，第三就是分担家庭的责任，第四呢就是培养伙伴的关系，第五就是表达体恤沟通。那现在我们继续的来看第六，第六呢就是坚定的面对逆境。无论是个人或者是家庭，我们在成长的过程当中都会面对不同的危机，但是这个危机呢，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感恩，因为在危机当中我们来到神面前依靠神，使这个危机也能成为转机。如果能够建立健康的婚姻，相信我们就能够面对很多的家庭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了生老病死，或者是一些喜事，或者是一些丧礼的问题，甚至天灾人祸。那我们知道婚姻最危险的阶段是什么时候呢？也就是说夫妻两个人刚结婚的起初那几年，因为在头几年夫妻两个人要磨合，要更多的去认识对方。另外一个危险的阶段呢，就是当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进入青少年，开始走进反抗时期的时候呢，那个也是一个婚姻的危机。还有一个阶段就是面临父母年老衰旺的时期。我们作为一个基督徒，当我们面临生活里面的这样的困难的时候，或者是面对这样的危机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依靠神，也要从神的话语当中得力量。就好像是约伯给我们留下一个美好的榜样。遭遇灾难试炼的时候，当然起初的时候会哀伤难过，但是约伯他仍然的顺服上帝，他因为依靠神的缘故可以称颂神。当我们人愿意持守依靠神的心，在难处当中，在患难当中，我们的灵命也能够慢慢的成长，而且我们也会有力量面对更大的逆境。也就是说，夫妻在患难面前，两个人要彼此的同心，一起去面对，这样的时候呢，婚姻就会幸福，也会坚固。第七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计划创意的修行。我们说我们所相信的这位神是以六天的时间来创造天地，到了第七天就安息，在第七天需要休息。那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呢，一股脑的在那里强调生产的果效，为了成功，为了名利主义的缘故，认为成功需要苦干，所以就忽略了休息。这样的时候呢，就容易变成工作狂，甚至有的人呢，也因为自己放假休息的缘故而有那种罪恶感，觉得哎呀不应该休息，休息的话就好像是犯罪一样，这是不正确的。我们如果是看新约圣经，我们看耶稣基督他在这世上传道的时候呢，他也是会找适当的时间，会在人群当中退出来，然后安静自己，需要休息，需要来到神面前跟神重新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重新得力。 主耶稣他在马太福音11章28节也告诉我们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所以当你疲累的时候，你可以来到神面前，好好的安静下来，读经祷告，相信神的话语会更新你，会帮助你。但是今天我们看到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很多的人是透过一些不正当的方法来放松自己。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人要想放松自己就酗酒吸毒，甚至有的人是暴饮暴食、赌博、性沉溺、网络成瘾等等，破坏了很多很多年轻人的前途，同时呢也破坏了很多幸福的家庭跟婚姻。所以我苏琴在这里要鼓励弟兄姊妹，当我们努力的工作要休息的时候呢，真正的能够找到让我们身心灵都健康的这样的休闲的活动。第八方面呢，就是促进家庭的团结。家庭团结呢，必须要从夫妻恩爱开始，夫妻两个人彼此相亲相爱，彼此的扶持，这个家才能够团结。婚姻不仅仅是两个人的结合，也是两个家庭的结合。如果缺乏家庭的使命感，就会破坏很多家庭的和谐。很多家庭的成员因为太忙碌而没有时间跟家人一起吃饭，常常看到很多的家庭大家一起吃饭的时候呢，不是儿子不在就是父亲不在，或者是有的时候母亲女儿不在，也就是说没有办法全家人一起用餐。这个呢也是我们今天要面对的问题。我们说培养家庭的使命感可以从四方面着手。第一，就是个人内在的心态。第二呢，就是夫妻互动的特质。第三，就是亲友社交网络跟重视传统的节期。我觉得传统节期的重视是很重要的，哪怕今天我们的儿女他们不是每一天回到家里面，但是在传统的节日里，你可以要求孩子在这样的节日家庭团聚一起吃饭，这个传统是非常的重要。第九方面我们要看的就是营造互相帮助的网络。什么叫做互相帮助的网络呢？我们说核心家庭是由夫妻跟儿女两代人所组成的，如果这两代人彼此各不相干，家庭关系呢就会崩溃。当一堆年轻的男女离开父母一起建立新的家庭的时候呢，必须要跟自己的原生家庭以及配偶的家庭常常保持联络。如果夫妻两个人都要工作，那其他家庭的成员也要常常扮演就是做父母的角色，来关心我们的儿女，哪怕他们结了婚，也常常跟他们保持沟通。我们说现代的社会人口的流动率是非常的高，所以很多的人要离乡背井，亲戚之间可能相隔很远，很难关心照顾。但是我们再次的说，活在这样的一个时代，我们的网络也是非常的发达，你不能够回到你的亲人家人面前，但是你却可以借助电话，借助网络跟家人多一点的保持沟通。另外呢，我也鼓励弟兄姊妹，如果你是在外面打工，或者是两夫妻的亲人都不在身边的时候，我觉得教会就是我们的属灵的大家庭，可以在教会当中能够彼此的关怀，从教会的关系当中让我们学会彼此的守望，甚至能够互相的关心，这也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我们要看的第十个家庭价值观，就是我们的家庭的核心是要建立在神的话语当中。如果我们的家庭没有耶稣基督，家庭的问题就非常的严重。有一位心理学家马斯洛，早年的时候他提出人类需求金字塔的这个概念，他认为人的基本需求是从金字塔的底部推展到顶端，也就是说人要先得到生理的满足，然后是安全感，然后就是归属感，还有关爱，受人的尊重，而人最高的渴望呢，就是自我实现。但是后来，这位心理学家在他晚年的时候，为这个自己所提倡的这个金字塔加上了超越自我、与神同在的这样的一个经历。这个呢，让我们看到，也反映了人与神建立关系的重要性。我们常常去教会，其实跟我们个人对神的维生的使命是有关系的。当你跟神建立一个亲密的关系的时候，你自然愿意借助教会生活让你的灵命成长。同样的，当你的家有神在当中掌权的时候，家人之间的关系也会真的是在神的看顾跟保守之下也会和睦。我再次的说，家庭是社会的最基本的单位，如果家庭制度崩溃，社会整体也会瓦解。强化家庭关系跟价值观是每一个人的责任，特别是身为一个基督徒的你跟我，还有教会的弟兄姊妹，我们真的是要从我们的家庭开始来建立圣经所赐给我们的正确的价值观。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家庭价值观之外呢，做父母的要给儿女无条件的爱，对我们的孩子的成长是非常的重要。无条件的爱其中一个的果效，就是让我们的孩子感受到父母明白他们，知道他们是有价值跟有重要的。这个呢，在他们的成长过程，如果你能够让孩子感受到的时候呢，孩子就不会感到孤单，而且也会增强自我的良好观感。透过感受到父母对自己无条件的爱，孩子呢就更学会去爱跟珍惜自己，也会学会去爱别人。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课程里面没有讲到怎么样跟孩子讲性这一方面的教育呢？其实我再次的说，正确的圣经价值观跟无条件的爱都是帮助我们跟孩子讲性教育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根基。当我们有了这样的一个家庭，当我们能够用爱去爱我们的孩子，让孩子感受到父母的理解体谅的时候，你在跟他讲性的教育的时候，孩子就比较容易接纳。但愿听这个节目的每位听众朋友，让我们真的是能够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也让我们的孩子在这样的家庭当中能够健康的成长，使他们不单单是健康，也能够快乐自信。